感谢主能够在见到弟兄姐妹，特别是我经常在 Auburn 那里有服事在英语堂里面服事，所以来这里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我盼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我会争取来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交通。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会一起来看一处的圣经，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今天如果有新来的朋友，我们也欢迎你真的很感谢主能够让你有机会来到这里来听福音今天虽然说是一个福音的机会，但是我觉得我心中的重担还是不单单也对福音朋友讲，也是对在座的所有已经信主的基督徒讲。我们聚在一起，因为我们这里基督徒已经认识了主耶稣，我们知道认识主耶稣的人都盼望能够聚在一起，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听他的话语。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一个很奇妙的人，他在地上只是很短的有33年半的时间活在这里，甚至在2000年前，但是他的生命感动了多少的人愿意为他也付出他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知道全世界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民族，都有人来相信主耶稣。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一个能力。2007年在阿富汗这个国家很充满动乱的国家曾经有一帮人被那些大利班的人绑架了。里面有一个韩国籍的一个牧师叫黑牧师。那个牧师最后呢就被这些绑架他的人杀了。后来他们去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他们发觉在他的桌子上，工作的桌子上有一个座右铭。这座右铭写了三个 ready。他这上面写了三个准备好，什么准备好呢？他说准备好随时要搬家，随时要搬去别的国家或者别的地方。第二个 ready 是什么？他 ready 好，准备好撇去所有的东西，所以他自己个人呢就只有很少很少拥有很少的东西，没有带很多东西。第三个 ready 就是他说准备好要为主丧命，准备好死。所以他虽然死了，但是在天上他是受主所纪念的，因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随地愿意为主付出他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主的爱能够这样的感动他呢？为什么主的爱能够感动像彼得、像保罗这些门徒们呢？所以这是我们盼望今天能够一起来看。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再己见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荒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赐予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既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保罗所写的。我们先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这里有机会和弟兄姐妹聚在一起，一起来看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你在这段时间里面，求你用这个时间，借着圣灵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 让我们有一颗顺服你的心，听了你的话就能够去行。主啊，我们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你，也把我们在座的如果有福音朋友，也把他们也交托给你。他们来这里啊，就是盼望能够遇见你。主啊，你就在这里遇见他们，改变他们的生命。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保罗写的这几句话里面，他说到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想那个韩国的非牧师，也就是基督的爱激励他，让他能够做好准备啊，那三件事上做好准备。所以当死亡来到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了，他没有惧怕。所以保罗讲到这里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个激励是什么意思呢？啊，在中文里翻成激励，在英文里面不同的版本有翻成不同的言啊的啊文字啊，一个是叫 constrain， 好像耶稣的意思；一个是叫 compel， 啊，在另一个翻译里面叫 compel， 就是说推动的意思。所以不管是怎样的翻译，我们知道这一个字的原文是代表啊控制和约束的意思。所以保罗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就好像基督的爱控制我们、约束我们、压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不得不跟着他去行。啊，这是好像这一个这样的意思，好像大水冲到冲到你面前是把你带走的意思，或者一个河水在流，但是两岸有因为比它更高的岸，就把它的河水限制在它流动的地方，不然的话河水就乱流。哎，所以这个 constraint 就属于这个意思。所以这里保罗说，这个爱呢是激励他的爱，这个爱也就是十字架的爱。他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这个爱是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向我们显明了。这个爱是怎样子的感动保罗，怎样感动那个非牧师，怎样感动千万的基督徒来跟随主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爱是怎样的一个爱？这个爱是我们完全不配有的爱。神造人，圣经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创造天地之后，神也造人。神造人的就是要和跟人有交通，他要跟人能够一起在伊甸园里面行走，一起有交谈，一起有交通。神爱人，神也要人来爱他。但是很可惜的，我们知道人拒绝了神，人因为要走他们自己的路，人为着他们想跟神一样，他们就不听神的话，就犯罪离开神。最后我们知道人不能够在神面前继续的停留，因为神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神，他不能够容许罪。当罪进借着人进到世界里面去的时候，神再也不能够容忍人在他面前。所以人跟神之间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隔离，不能够再回到神面前。直到神给人一个方法，就是人要把一动物带到祭司面前，借助祭司的手，他们自己双手也放在那个动物上面，然后祭司会把那个动物杀了，流了他的血，来暂时遮盖他们的罪，让他们暂时能够在神面前可以借助祭司来亲近神。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牛和羊的血是不能够永远除去他们的罪的，所以神一定要设立另一个拯救人的方法。那我们都知道，读过圣经人知道，就是借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他的宝血流出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再能够重新回到神面前来敬拜神，跟神有交通。所以这个爱是我们其实完全不配接受的爱，因为本来我们是犯罪的人，我们应该是在神的愤怒、神的定罪之下，我们的结果应该是地狱的火。但是神却借助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所以这个爱是奇妙，但是我们完全不配接受的爱。十字架的爱也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舍己的爱。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圣经告诉我们，好牧人为他的羊舍命。圣经也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因为他是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耶稣爱我们，耶稣为我们舍命。但你可以说，其实人世间我们也可以找到这样的爱啊。有没有看见人为做自己心爱的人能够做出舍己的牺牲，为了保留他们所爱的人的生命？有的，我们常常看见。有些的确在人群中看见这些爱的流露的时候，是在的确让我们很感动。我们记得在2008年汶川的大地震里面，救护人员曾经发现有一个母亲啊，她是怎样子，她是好像把自己变成一个张桌子那样的，她是双手压在地上，然后两只腿也跪在地上，然后整个身体就好像弯过来这样子。人家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但是后来发觉在他下面呢，却有一个婴孩，有一个 baby。 他们发觉那个婴孩一点受伤也没有，是那母亲付出了他自己的生命来保留这一条他所爱的小宝贝。那母亲在临终前用他仅存的力气，他也写了几句话放在他手机里面。他说，敬爱的宝贝，如果你能获作，一定要记住我爱你。这个母亲为他的孩子牺牲他自己的生命，的确让我们很感动。那孩子是他的心肝宝贝，我们可以了解的，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做父母的，你有自己的孩子，我想在那个情形下，你可能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还是神的敌人，我们是一个反对神的人，我们是一个犯罪污秽应该下地狱的人，却让主耶稣为我们这般人在十字架上付出了他自己的生命。他这个舍己的爱可以说是比人间流露的那些舍己的爱更高，因为人间的爱的确是还会选择他们要付出的对象。主耶稣看见我们这般人，不管我们是什么皮肤的颜色、什么种族、什么年龄、什么样子，他都是完全没有保留的为着我们这般人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的爱。有一位传道人叫戴德森，我想很多人都听见过他的名字。戴德森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清楚明白神给他的呼召，他知道神要他到中国去传道。虽然当时到中国去传道的人都很少，其实差不多都没有，但是他却有这一个决定，他想能够让主能够让他到中国去传道。所以21岁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要到中国去，他就要从 英国的利物浦那里开船，坐船到中国的广州去。这一个行程呢，可能大概五个半月到六个月的时间，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旅程。船很小啊，在船上可能有疾病的危险，有风浪的危险，有盗贼的危险，有各种不同的安全因素，但是他已经决定好他要去。他的爸爸妈妈就陪着他，送他到了利物浦，但是突然间发现那个船有点问题，需要修理。他爸爸因为有事要工作，他先走了，他妈妈却留下来陪着他。妈妈就跟着他上船，然后把他的船补什么补好，然后坐在他床边为他祝福，为他祷告。妈妈做了一个决定，说我不要哭，我不要流眼泪，因为我要勉励我的儿子，让他这个决心不会送到动摇，要到中国去传福音。所以妈妈就做了这个决定，真的能够守好他是这个决定。后来他妈妈下了船，那船也修好了，这个船就慢慢的在岸边慢慢的起航。当时呢，他们这个船都在从那个码头里面出到那个闸门那里，能够出了闸门之后才算是完全开始他们的航程。所以当他船慢慢的走的时候，他妈妈最后忍不住了，就开始叫他的戴德森的名字，戴德森，戴德森，或者可能在英文里面就是 James James， 他一直叫他的名字。然后船一直在走，他就马上妈妈就开始跑了，跑起步来就跟着那船跑，就说戴德森，戴德森，戴德森听见了，他也回头，也从船头跑到船尾，跟着他妈妈说再见，妈妈再见，妈妈再见，我会回来的。如果在地上再看不见你，至少我们在天上可以再见。戴德森就对他这样说，所以他妈妈一直说戴德森，戴德森。然后船越开越远，越开越远，最后戴德森再也看不见他妈妈了。戴德森进了他自己的船厢里面，他就写了他的日记。他写什么呢？他说，我今天明白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意思。他说他妈妈这么爱他，他去中国其实有很多人关心他的，他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危险的。但是神却差遣他的爱子，明明知道他的爱子来到这个地上就是要为那些犯罪的人死在十字架上，神还是立定要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住在我们当中，住在这里33年半，最后被犯罪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他妈妈能够这么伤心，难道神呢？神不伤心吗？能够看见他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还要离去他，在十字架审判我们的罪的时候，神还要离去他的儿子。甚至听见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要离去我？这个爱是舍己的爱，这个爱是我们完全不配有的爱，但是这个爱就是神的爱，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的爱。这个激励我们的爱也是除去我们惧怕的爱。我们本来是应该在神的审判底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但是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流出了他的宝血，他就洁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再回到天父的面前做他的儿女，再也没有惧怕。因为在完全的爱里没有惧怕，圣经的话，我们被天父接纳，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爱也是除去我们惧怕的爱。但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啊，后书第五章第十五节，他却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看见了，这个爱是我们不配有的爱，这个爱是舍己的爱，这个爱也是除去我们惧怕的爱。但是这个爱对我们的生命要有一个要求，这个爱也是一个有一个要求的爱。他要求什么？他要求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为主而活。不再为自己活，而为主而活。什么叫做不再为自己活而为主而活呢？是不是我们都要到别的国家去传福音？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舍弃自己，都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刚才我讲的那些例子，的确是有这些人愿意为作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传福音，也是为作主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们很多这些平常的基督徒，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我们放弃自己的私心所要的东西，而是为做神，我们觉得神要的，我们愿意朝着那个方向去。我们不需要怕，不需要怕说怎样才能算作为主而活。其实很简单，很简单，就是我们能够每天在神面前来聆听他的话语，在神面前有跟神交通的时间，在神面前祷告，在神面前听他圣经的话能够对我们说。然后我们每天就很简单的就照着神对我们所说的那些话我们去行，那就是神要我们做的，就是为叫什么叫做不再为自己活而为主而活。曾经有一个人，他名字叫Henry Martin， 他是在19世纪初期在英国的一个年轻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家里有钱，他就受了很好的教育，他就在大学里面也有很好的成绩，特别是在数学这一方面，他算是一个天才级的一个人。但在大学他遇见了一个大学的牧师，他就在他的影响之下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主。他心中想，我有一天我要为着主，我要付出我能够付出的，就是甚至要我的生命我也愿意这么做。后来他感觉到主要他到印度去传福音，但是他有一个难处，就是说他在英国已经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叫 Lydia， 他就很爱这个女孩子，他就跑去找这个女孩子说， Lydia， 我真的很爱你，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难处，我觉得神呼召我要到 India 去，你说我该怎么办？你愿不愿意，如果我们结了婚，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到印度去，我们一起来服侍，这多么好。但是 Lydia 没有这个感觉， Lydia 对他说，不行，我不会离开英国的。Henry Martin 他就回去，他就为这个事情祷告，祷告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他心中说 India 还是 Lydia， Lydia 还是 India， 在他心中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最后他决定了是 India， 他要到印度去。他自己觉得他是受主的爱，基督的爱的激励，他觉得基督的爱比他更实际， 他说基督是比他更亲近，甚至比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妹妹更亲近他，所以他就愿意做出这个选择。他是选择了不为自己活，不为自己的喜好而活，而是愿意为主而活。这个年轻人体弱多病，但是他还是到了印度。在那个短短的六年的时间里面，他翻译了，把新约的圣经翻译成印度文，翻译成阿拉伯文，甚至翻译成波斯文。所以有三个不同的文字，他都把新约翻成了。但是他最后因为体弱多病，他也丧失了自己的生命，病死了。但是这个年轻人因为他选择为做主，他愿意付上一切，主也用他翻出了新约的圣经，帮助了很多在那些三个不同的地方的人来认识主。还有一个基督徒叫 David Livingstone， 我想很多人都听见过这个名字。 David Livingstone 曾经这么说，他说很多到非洲去冒着生命险跑到非洲去抓那些黑奴来贩卖黑奴的这些人，他们是什么受了什么东西的激励呢？他说他们是受金钱的激励，金钱激励他们能够冒着生命的危险跑到非洲去抓黑奴来贩卖。他说难道基督的爱不能够激励我们也到非洲去传福音吗？结果他就去了，去了非洲做了一个传道人，甚至成为一个很出名的探险家，因为他发去了很多出名的地方在非洲那里。所以这个人也是受爱的激励，愿意不为自己活而为着主活。我们在圣经也看见门徒们怎样子受到主的爱的激励，他们也愿意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方向，来完全的跟随主耶稣。我们看见在加利利海边的彼得这位门徒，他本来是一个渔夫，他可以很简单单的过他的一生，他有他自己的船，他想去捕鱼他就出去捕鱼，他想休息就自己休息，没有人来干扰他，他过一个好像很安定的生活。如果是这样子的过一生的话，我们也不会再听到他的名字。但是有一天主耶稣来遇见他，主耶稣说我要你得人如得鱼。主耶稣呼召了他，他跟随了主耶稣三年半的时间，他知道主耶稣的确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因为他自己的软弱，在主耶稣被抓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否认了主耶稣三次，他觉得很丢脸，他觉得很不行。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挽回了他，主耶稣也问他三次，你爱不爱我？然后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然后主就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主要他做他的小羊的牧者，来带领这只小羊，来喂养这只小羊。后来我们看见这一个胆小的彼得，竟然能够在五旬节的那天，站在数千人的面前，大胆传讲神的福音，让那些人听见到，他们的心如刀割，说我们该怎么办？他对他们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你们要受洗归注他的名。彼得也后来也能够勇敢地站在祭司法利赛人面前跟他们辩论，他自己到最后呢，他自己也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他却选择有一个特别的要求，说不让我像主耶稣那样的被钉，把我倒钉十字架吧，因为我不配和我的爱的主那样的同样的死法。保罗呢， 保罗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很出名的教师的门徒，加玛利的门徒。如果他没有遇见主耶稣的话，他可能就像加玛利那样的做一个老师啊，有空的时候他可以还可以踏帐篷，他可以啊蒙生。但是呢，保罗却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耶稣，就完完全全的改变了他的一生。他本来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一个人，他甚至在斯提凡被四头丢弄死之前，他还在那里看顾那些把石头丢向斯蒂凡的那些人的衣服。但是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了主，基督的爱激励他，让他愿意从今以后变成一个不是逼迫人，而是被人逼迫的一个基督徒。他认识到住在每一个他所以前所逼迫的基督徒里面，就是他所爱的那个耶稣基督，所以他从今以后他就要跟随这个耶稣，直到他自己也因着他要服侍主，要爱主，要跟随主，他自己也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看见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这么说，第11章23节那里开始，他说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理是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困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一座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眼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能睡，又饥又饿，多次不得食，受寒冷，扯身露体。这是保罗的经历，但是他受了主的爱，基督的爱的激励，他愿意接受。他在罗马书第8章35节39节这么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扯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是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感谢主，这个人认识耶稣，这个人受耶稣的爱的激励，所以他虽然受了这么多苦，他说这些事情都不算的什么，这些事情都是自战自轻的苦，他说这些事情都不能够让我以基督的爱隔绝。这是他的经历，这是他的见证，这也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见证，这也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经历。如果我们愿意选择不再为自己活，而为主而活。你如果是一个福音朋友，你还没有清楚接受耶稣，你可能说，你听了我的话，你可能说，这帮人可能是有点疯的，怎么可以这么为着他们所信的那个主能够做到这一个地步呢？保罗说，其实有些人的确当我是疯的， 他说我们若果癫荒是为着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所以的确有人以为他也是疯子，但是他是为着神，他愿意做出让人觉得是疯狂的事，但是他愿意。我们刚才讲到戴德森，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到了中国去传福音，到了中国之后他身体也是常常有很多的病，有点软弱。他27岁的时候，他曾经写信给过他的妹妹，他写下了他生命的尾声的一句话，我想很多人都听过。他说，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他后面继续说的话，他说不是为中国，而是为基督。我们能为这宝贵的救主做足够的牺牲吗？的确戴德森爱中国，的确戴德森愿意把他的性命完全付出来为中国，但是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牺牲，为他牺牲，为他死，再然后借着为他复活，这个基督的爱激励他，他才能够这样做，这样的付出。弟兄姐妹朋友们，我真的盼望你能够明白清楚啊，认识这一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显露的爱，这个基督的爱，然后盼望这个爱能够激励你不再为自己活，而为着他活。你如果只是一个福音朋友来想来认识神的话，我真的盼望等一下你可以继续的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有交通，然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们。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你觉得好像自己没有开始为主活，现在还是完完全全的忙碌自己的东西，只是为着自己活的话，那我盼望等一下我们摆饼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思考主耶稣怎样子爱你，思考怎样子主耶稣怎样子把他的生命啊付出为着你。让我们在摆饼的时候求主来帮助我们，真的思考一下怎样子我们可以为主活，而不再为自己活，因为主是值得我们这样做的。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每个星期都能够借着饼杯来帮助我们啊，这一班人来思考你是如何的爱我们，你是如何的把自己完全没有保留的付出给了我们。你爱我们就好像那个汶川大地震那个母亲爱她的婴孩那样，甚至比她更多，因为你爱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做罪人，我们还是神的敌人的时候，我们犯罪离开你，我们应该受永地狱的火的审判，但是你却拯救了我们。主啊，我们怎能不来你到你的面前，怎能不把自己也完全的交托给你呢？主，我们谢谢你在历史中有这么多的基督徒为救你付出了他们的生命，主，我们真的盼望他们的例子能够勉励我们，让你的爱也来激励我们，从今以后只为你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